现场的及在线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愿从神而来的平安，他的慈爱，他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阿们。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仆人的心。如果鼓励弟兄姐妹要有仆人的心，或者要甘心做仆人，好像跟我们的传统会产生张力。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是要好好学习，不怕吃苦，将来可以出人头地。也有励志的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什么是人上人？想过没有？或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想不会是仆人。我们也没听到一个做父母的教育自己的孩子，孩子啊，你要好好学习，你要发奋努力，将来好做仆人。的确，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人人都在发奋努力，大家都为了一个位置，或者是官位，或者是学位，或者是名位，或者是地位，或者是我们在某人心中的位置。在舞台上还有一个 C 位， C 位大家围绕着你，簇拥着你，聚光灯下有鲜花，有掌声，哇，真过瘾。然而我们知道，这些虽然好，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这些，这些也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我们常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所追求的是永恒的天国，所以天国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我们同时处在两个世界当中，这两个世界有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俗称三观，所以产生张力乃是自然的。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上帝之城》里头详细的论证了人类之城和上帝之城。他说，当初的罗马社会那是属于人类之城，同样的，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人类之城，而教会属于上帝之城，将来永恒的国度那是上帝之城。这两座城是建立在不同的价值体系里面，都有不同的三观，所以他们最终的结局完全不一样。人类社会终归要衰败，要毁灭，而上帝之城却永远长存。我们作为上帝之城的子民，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出我们应有的生命来？这个题目太大，我想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今天试图从一段经文，从耶稣的教导来看神的心意如何，我们从中能学到什么功课。我们一起读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路加福音22:24-30。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由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伟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伟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恩， 我们在你的殿中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设立。现在我们将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面前打开，我们也将我们的心全然的敞开，求圣灵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看到主你话语的真谛，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能够得到益处。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短短的几节经文，其实跟我们清晰的看到了这两个国度的这个比照。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二十六节说，但你们要怎样怎样。这个世界是那样的，二十七节，然而。等一会儿我们仔细的来查考这几节经文，神要跟我们所讲的信息。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背景。这是发生在逾越节的宴席最后的晚餐上面的事情。上文刚刚提到耶稣和他的门徒用完了圣餐，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他即将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这个画面，耶稣知道今天晚上他就要跟他的门徒分别了。三年来他们日夜相处，但是今天晚上之后，耶稣将离开他的门徒，独自走上这条十字架之路。这时候耶稣看着他的门徒，心里头有千言万语，他盼望门徒们能够体贴他的心意。但是二十四节讲门徒起了争论，好刺耳啊。其实这之前原文是有一个转折词，有点像二十六节的那个但，表示这个突然的转折非常的不和谐。深信这也是让耶稣特别伤心的一幕，他来到这个世上，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就要来到了，但是门徒呢，他们的心跟耶稣是如此的远，他们这个时候完全属世，跟外邦人没什么区别。那时候有许多的君王都是独裁主义者，大权在握，掌管百姓，自称为恩主。在当时的社会，侍从主义或者是庇护主义是国家公民的一种关系。所谓的侍从主义其实就是恩庇四重二元垂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体制下，统治者掌管一切，供应民众，控制民众，民众呢就效忠，以效忠作为回应，就称他们为恩主。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施恩者和受恩者的这样一个关系。有话说说，你拿那，我拿这，就是这样一个关系。这是当时社会的情形，相信也是门徒心里的状况。他们幻想着哪一天耶稣在地上作王，他们也可以混一个一官半职，所以谁为大就显得特别重要。尽管耶稣伤透了心，但是他没有发怒，他充满了慈爱，耐心地教导他们，从生活的层面出发，直接挑战他们的价值观。耶稣说，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伟大的倒要像年幼的。看到没有，张力马上出现了。新译本讲，你们要成为最大的，那么你们要向最小的，两个极端，要在最低的位置上以仆人的式样来侍奉。显然这里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你们要，如果想在教会或者是什么地方要做大，你们先在低的地方锻炼自己，就好像我们属世的社会要为了将来的提拔，我先下基层锻炼自己，捞政治资本。不， 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低的位置上侍奉本身就是伟大。当时啊，其实这个年龄是有一些这个特权的，大家公认的年幼的是比较低等的，是小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对小这个字眼也有某些歧视的意思，比如说在男尊女卑的这样的文化环境里头，男女不平等啊，男的为老大，女的就小，生下来是小丫头，后来是小媳妇儿，混到老了小老太太啊，而男的呢生下来就是大的，大胖小子，大小伙子，大丈夫啊。这个就是显明我大是一种尊贵，但是主耶稣教导说，你们必须要先成为最小的。其实这之前耶稣也多次的教导门徒，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我们想一下，小孩子是怎样的呢？小孩子有什么特点？2000年我们刚搬到芝加哥的时候，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带当时3岁的女儿伊娃去密歇根湖那个海滩那个沙滩上去游泳。那一天风特别的大，好像在芝加哥尽管风是经常很大的，但是那天特别的大，浪特别的高。刚开始伊娃有一点害怕，其实这很自然的，但是后来他发现毫无惧怕，拼命的充满这个热情的去拥抱那些高浪，扑向那些高浪。后来我发现他为什么毫无畏惧呢？他是发现我总在站在他的旁边，稍微有点危险我会把他举起来，举得高高，他反而更加兴奋。所以他把一切这种可能害怕的东西都抛到云霄之外了，或者说把这些担忧放到我身上了，我反而非常紧张，我知道我不是万能的，我一出现危险怎么办？所以从中我们看到，小孩子他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天真，他有一颗单纯的心，有一颗完全倚靠的心，或者说完全信靠。这也是主耶稣他要他的门徒要有这样的心，完全的信靠。小孩子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不会像大人一样好面子，瞻前顾后，啊，别人会怎么看我？其实好面子也好，虚荣心也好，其深层的原因就是骄傲。骄傲是我们人最难对付的共性。所以克服骄傲，放下自己，学习谦卑，的确是我们最难的，也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特别是在后现代，现在这个社会，人人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始祖，他是怎么犯罪的？撒旦为何会堕落？都是由于把自己放在宝座上，以我为中心。以赛亚书14章有这样一段关于撒旦的记载，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15节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看到没有这个轨迹，你要升到至高，最后必掉到最深之处。这个原因都是以我为中心，我把那个我字特别拖红了给大家看，短短的两句话出现了五个我字。当我们以自我以我为中心的时候，神的心意神的诫命等等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真正的谦卑永远是从内心开始，从内心里头放下自己，而不是口里说说的。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将我们的眼目从我们自我从自己身上转向神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能看到神的伟大，看到自己的渺小，那才能够真正的放下自己谦卑下来。愿我们都能够像小孩子一样谦卑自己，得神的喜悦。接下来主耶稣更进一步的说，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伟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这是当然的了，世界上没人会否认的。然而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短短的两句话，服侍出现了三次，这三次都是译自同一个希腊字，叫 diakono， 原意就是说在坐席的时候来伺候人的，其实就是第二个服侍，原意是这个意思。第一和第三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一种延伸，表示一般的这种较低等的服侍。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强调，我们要放下自己，在低的位置上来服侍，要谦卑的服侍。门徒不是要伟大吗？伟大就要谦卑的服侍。关于门徒谁伟大谁为小的争论，其实福音书上有很多的记载，我在这里大概归纳罗列了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到五节和马可福音第九章以及路加福音第九章所记载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当门徒争论谁伟大的时候，耶稣领一个孩子过来教导他们说，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及马可福音十章所记载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来到耶稣跟前求耶稣说，将来你国降临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怎么样？耶稣说，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接下来就教导他们，你们要伟大就要成为服侍人。耶稣在那次的教导所讲的话跟今天我们是读的这个经文基本上很相像的，唯有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所记载的关于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是发生在逾越节最后的晚餐上。约翰福音没有任何关于谁伟大谁伟小这方面的记载，但是唯独记载了在逾越节的宴席上最后的晚餐上餐桌旁耶稣给门徒洗脚的这个故事。很多圣经学者相信约翰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的故事应该发生在路加所记载的教导门徒谁伟大谁伟小的这个事情之后，耶稣要用为门徒洗脚自己这个实际的行动来教导门徒何为大小的这样的功课。这个是我跟我太太周薇第一次参加教会活动的地方，那时候是在纽约州很边缘的一个小镇 Wallsville， 那小镇特别小， 没有什么社交活动，我们那时候去教会也谈不上慕道，这教会特别小，弟兄姐妹彼此特别少，非常的温馨。他们在圣餐之后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弟兄姐妹彼此洗脚。小小的礼拜堂中间拉一个帘子，弟兄这边姐妹那边彼此洗脚。这时候我们一般的就离开了，因为崇拜也就在尾声了，我们就离开了。但是有一次我们等女儿没有马上离开，站在那里，我看到一位老人家，他的背稍微有些弯曲，端着一盆水，拿着毛巾，显得有些吃力的来到我的面前。他特别慈祥，有些小心的问我，如果我为你服务，你介意吗？我可以给你洗脚吗？哎呦，当时我好尴尬，真不好意思。哦，那这怎么可以？不不不不，对不起，我马上要走。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里头的含义是什么，但是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老人家的这个形象就经常在我的脑子里呈现出来。后来我知道，这位老人家就是之前教会牧师的父亲。再后来，我和这位就在之前教会里双双受洗归主。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关于耶稣给门徒洗脚的这一段。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耶稣的几个动作，我把这几个主要的动词用红笔把它标出来。注意第三节特别强调了耶稣是在怎样的情形下来做这些事情的。他说，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在这种情况下，他给门徒洗脚，更显明更强化了耶稣基督的降卑。我们看到，首先他起身离席。我们想想，我们的宴席是什么？我们愿意离席吗？你知道，有时候坐在席上是很过瘾的。我记得早期回国的时候，回老家朋友们请吃饭，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因为从美国来的，大家都捧着你上客，作为第一席，坐在第一席，任何的好的菜上来先放在你那儿，任何的服务先从你这儿开始，大家都好像来这个侍奉你。如果你坐在那儿感觉很过瘾，那是一种心态。其实也能看到，有的我就看到有的这个餐桌上吃饭的人对服务的人，在国内可能经常会看到很不敬，像指使这种佣人一样，哎，拉着那个。尽管我看了心里就很难过的，你就算有钱，你不能高人一等，但是很多人就会在这个地位上显得优越，感觉很过瘾。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愿意离开吗？想想看，我们的喜是什么？愿意离开不？往往我们要离开自己喜爱的是困难的第一步。接下来说脱了衣服，你知道衣服是社会性的，表明一种身份尊严，脱去表示要撇下，要放弃这些。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身段去谦卑的服侍？第三，拿一条毛巾束腰，表示要装备自己，要预备好自己，不是耍耍嘴皮子，不是耍耍花架子，你要真枪真刀的干。所以一定要先预备自己，把自己装备好。第四，水倒到盆里， 我们知道水是代表生命，倾倒，把自己的生命倒出来，以新生命影响生命。同时水又代表圣灵，是神在做工，我们要全然的依靠神，谦卑的侍奉，我们做我们能做的，神来做他的工。第五，就是给门徒洗脚。作为谦卑服侍的人，就敢于碰人的脏的地方，洁净，洁净他，让他得益处。我想这也是谦卑服侍人的人的荣耀。最后说用毛巾擦干，表示要完全，要继续的跟进，要护理侍奉，就要侍奉到底。耶稣通过这几个动作，在这里活生生的把一个仆人的形象，通过他自己给门徒洗脚展现在我们面前，并且命令我们，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是叫他的门徒，叫我们今天的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彼此相爱，以仆人的心我们彼此扶持。我们通过耶稣给门徒洗脚的这个画面，马上能想到什么？想到了腓立比书第二章所描写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却定义走向服侍人的地位。要为首领吗？你就要像服侍人的，以仆人的心来服侍人。仆人的心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你要按照别人所需要的来服侍他。你首先要明白别人需要什么，然后尽量用行动来满足他的需要。第二，仆人是不求回报的，因为他知道服侍是他的本分，而不是为了索求什么回报。所以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是服侍人的人，还是被人服侍的？我自己是否愿意离席，放下身段，谦卑的来服侍别人，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十多年前在 NRU 一次夏令会，跟一个牧道朋友聊起来，他说其实我对教会活动没什么兴趣的，我这一次能够来参加夏令会，参加教会活动，是因为你们教会的一位弟兄，我受了他的影响，我跟他是同行，我每次开国际会议的时候，他总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他是我们这一个行业的权威，我仰望他，但是我看到他在教会里头从不张扬，低调做事，我就很受感动。赫尔曼·黑塞是德国的一个作家，也是诗人，他1932年曾写过一本小说叫《东方之旅》，他1946年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东方之旅》所写的是有关盟会组织的一次旅行，其实当然是一种假想象之中的，其实是一种心灵的求索之旅。旅行团有哲学家、音乐家等等的社会名流、社会精英组成的，每个人都特别优秀。书中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作者以自我第一人称我，代号 HH， 可能就是跟他赫尔曼·黑塞他的名字一样。第二个也是这本小说的主要人物，就是 Leo。 Leo 是一个仆人， 是随团为他们服务，提供各种帮助，为他们生活打点的这样一个人。小说里头有这样一段描述啊，我给大家念一下。李友是我们的仆人，他帮助携带行李，也常奉派去队长个人服务，为队长个人服务。他这个毫不骄饰的人，身上具有非常令人喜悦、可以谦逊地赢得周遭人欢心的东西，这让大家都喜爱他。他快活的工作通常都是一边走一边唱歌或者吹口哨，除了人家需要他的时候就看不到他。实际上他是一名理想的仆人。但是有一天旅行到达一个小镇，好像叫 Mobile 小镇的时候，Leo消失不见了。旅行团顿时陷入混乱状态，大家主意很多，但是谁也说不了，说服不了谁。最后这个旅途中途夭折，不欢而散，就这么结束了。长话短说的短说，后来作者又回到盟会，看到 Leo， 他们有一次谈话，发现 Leo 其实是盟会真实的领导。他莫名的失踪，当然不知什么原因，也可能是试验他们，还是有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他跟 Leo 这次谈话的时候， Leo 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服务的法则 Law of Service。最后作者他决心要重新加入盟会，他有一段描述就是关于 Leo 的。他说，我认得他的步伐，我认得他的动作，而最后我认出了他的面孔，那是 Leo。 他走过去的时候，每一排的执事都站起来向他致意，他耿直的、谦卑的、尽职的担任他辉煌的职务，谦卑的有如教皇或者族长佩戴的一枚徽章。小说的结尾讲到，他描述了两尊塑像，一尊是 Leo， 一尊是他。他说他看到有一种东西融化，所有的物质都是从他的这个塑像流向 Leo 的塑像，以至于到最后他完全消失， Leo 是仅存的一个这个塑像。最后作者发出呐喊说，他必兴亡，我必衰微。好熟悉的声音啊。是的，谦卑的以仆人的心服侍人的人必然兴亡。有人说，黑塞后来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仆人领袖，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仆人领袖的概念是从这个1970年的时候，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的 CEO Robert Greenleaf， 他写了一本书叫 Servant as Leader， 他在这本书里头首次提到了仆人式领导这个概念。不管怎么说，我想这些说法要么把耶稣基督的教导忘掉了，要么他根本不了解耶稣真正的教导。有一次我们在好像在一个training， 在一个培训当中，弟兄姐妹在讨论当中讲领袖是什么呢？领袖其实就是领子、袖子，一件衣服上领子、袖子你就要多担当，而且你也最容易脏，洗的时候你遭受的搓洗也是最多的，那就是领袖。我们从新约圣经，特别从保罗身上，他很多的书信我们也能看到他一颗仆人的心。他介绍自己的时候，你看不管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他介绍自己不是说强调他本人能力如何、学问如何、他的背景怎么厉害，他先表明他是属谁的，强调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强调他如何谦卑的侍奉，如何效法耶稣基督做仆人。接下来在第28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在磨练之中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 然后应许他们说，天国的福分及荣耀都是你的，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们赐给我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耶稣基督的心，他是以爱来教导他的门徒。尽管他的门徒这时候是在争论谁伟大，但是耶稣看到的是他们的好处，也鼓励他们。同时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的心意，就是跟随他的门徒，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耶稣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坚定的、忠心的来跟随他。在马太福音16:24，耶稣对门徒有这样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14:27，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5:21，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作为基督忠心的跟随者，我们既然要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就必然要经过他所走的所有的道路，当然包括他的十架之路，这也是很非常重要的，跟耶稣一起走十架之路，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像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都养宠物啊，或猫啊，或狗啊，猫和狗有什么区别没有？有的啊，区别大了。狗儿说，你宠我，你喂养我，你供我住，你爱我，所以你一定是上帝。猫呢，猫儿说，你宠我，你喂养我，你供我住，你爱我，所以我一定是上帝。区别在什么地方？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一个是以他的主人，以上帝为中心。当你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就看到自己，自我欣赏，哎呀，你对我那么好，肯定是我有什么吸引你。当你将眼光从自我转向你的主人，以上帝为中心，你的想法截然不一样。也只有当我们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将我们的目光从自己转向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有真正的根基，哪怕遇到风浪也不会动摇。否则如果建立在我的身上，注意，我们生活当中当你遇到不顺的时候，很可能你就软弱，甚至会被逆。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它的真实性，讲以前前苏联，在苏联敬拜上帝是完全被禁止的，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是在地下聚会。有一群基督徒在一个房间里边 查圣经敬拜上帝，到中间门突然被踢开，三个士兵拿着枪冲进来了，然后放出话来，如果你们谁到这仅仅是玩一玩，不是来敬拜上帝，你们现在可以离开，但是如果你在这是敬拜上帝的，你就留下。片刻之后，不少人陆陆续续的都走了，也剩下几个人在这儿。这时候其中一个士兵关上门，三位放下枪，他们说，我们三个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要与真正的圣徒一起敬拜。留下来的真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真正的圣徒。谢慕善，谢伯伯，他是当代中国教会杰出的传道人，也被称为是流泪的牧人。他 他曾经为主的名坐牢23年，老人家最宝贵的也是他一生所见证的一节宝贵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的12章9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加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2003年，中国福音大会在芝加哥召开，谢伯伯作为讲员被邀请来到大会。那时候他也跟我们分享他那些年为主名的缘故遭受逼迫的那些经历。面对无休止的磨难，他回忆，他这样说，当初他说，我受不了了，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儿女，我天天被打被批斗，怎么荣耀你啊？这时候他看到房间里有个电灯，就趁着看守他的这个人两个人去打饭的时候，他跳到炕上把灯泡卸下来，要准备用电把自己处死自杀。当他接触到这个灯泡的时候，因为手戴着手铐，把这个电流分掉了，所以他没能死。他回忆说，我听到主的声音对我说，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然后第三次又亲切地对我说，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那时候我就泪流满面。他说，主用他自己的话语安慰了我，我就靠着主的恩典就活了下来。此后谢伯伯就凭着主这个宝贵的话语，宝贵的应许，顽强地在监狱里头度过了23年的铁床生活。是的，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确实不容易，在世人的眼看来或许都不值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所向往的是在天上永恒的天国。主也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忠心的跟随。求主帮助我们，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能够靠着他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坚定的走这条十字架之路。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如何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里，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里头活出天国的生命，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呢？通过今天的经文，通过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看到神喜悦我们有仆人的心。仆人的心首先是完全的信靠，要脱去一切的缠累，要具有一颗单纯依靠的心，像小孩子一样。在诗篇37篇第5节也这样讲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第二是谦卑的服侍，我们要放下一切，要有一颗虚己为人的心，放下自己的身段，放下名利的追求，放下地位，为众人殷切的付出，为他们无怨的做工。想想我们付出，我们服侍的时候，是以主人的心态呢，以领袖的心态来服侍呢，还是真的以仆人的心态，在教会，在家中，或者在任何其他地方来服侍。第三就是坚定的跟随，不畏艰难，有一颗始终不渝的心。不管情形怎样，我们将眼目转向我们的主， 纵然世界万变，相信我们的主昨天今天明天永远不变。纵然这个世界会逼迫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坚守信仰，跟随主走这十架的道路，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如明灯闪耀，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求神的灵引导我们，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本是富足，却甘愿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因你的贫穷成为富足。你本为神，却虚己降世为人，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仆人的样子。求主帮助我们，求你把这种仆人的心智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身旁的周遭的人也因着我们成为富足，因着我们能够得着这永恒的福分。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